请代表翻至报二至一页，平板第二十三页，报告事项第二案，案由西医基层总而执行概况。说明一，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报告，请林世阳执行长报告。
署长、主秘、理事长、主委，还有各位长官、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林世阳医师，代表全联会报告西医基层总而执行概况。下一页。我们报告大纲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医疗供给情形，第二部分是医疗服务利用情形。因为现在是111年第一季，我们除了报告第四季之外，也回顾去年一整年的情形。首先，我们报告医疗供给情形。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医师数的成长小于诊所数的增长，代表说联合诊所、多人诊所是目前的趋势。那医师人数的成长，北区成长最多。高屏台北次之，大家看到，第六个 slide， 108年到114年，7年以来，基层医师的成长数是15%，而特约诊所的成长数只有4.9%。除了刚刚提到联合诊所之外，有可能原因是部分诊所它是纯自费不特约。下一页，我们看到投保人口的数的成长。114年第三季微幅成长0.48%，那北部的山区、北区、台中、中区是正成长，而且以北区成长最多。南部的山区，包括南区、高屏、东区是负成长，以东区减少最多。各区的投保人数，占比也是此消彼长。下一页，我们看到西基层医疗服务情形，114年的第四季。下一页。第四季的门住诊的情形，我们看到件数是大幅的衰退，医疗点数是持平，每件的点数是成长了4.79%。下一页，在住诊方面，基层诊所的住诊是断崖式的衰退，不管是件数、医疗点数的衰退都大于30%。东区我们大家看到是完全没有住诊。下一页第十一页，114年第四季的门诊，我们看到件数呢是大幅减少5.1%，但是平均每件的点数是成长5.07%，加加减减点数是持平。但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平均每件的点数是东区、北区最高。那我们看平均每件的点数，东区高幅多了9%。最后边扣除诊查费后，代表的是药费跟诊查费、诊疗费，东区最高，比最低的高幅多了12%，北区则是第二。高屏多了10%。下一页第12章台。那门诊申报费用分类这方面，药费是持平，因为件数减少，药服费跟诊查费跟着下降，但是诊疗费是持续增长当中。下一页，我们看到案件分类申报概况，由全国医疗点数来看，一般案件跟急诊都是减少，慢性病跟连续处方则是增加。下一页。这个情形在台北区、中区、南区、高屏区都有类似的情形。下一页，但是北区跟东区比较奇怪，北区的急诊反而是增加，它的原因有待我们探索。下一页，中区，在下一页南区、高屏区都是有类似情形。东区刚才提到了，它的急诊是反而是增加的。大家看到第20页。我们如果分科别来看，有三个科别的成长率比较高，分别是泌尿科、精神科跟复健科，他们的医疗费用成长都大于10%。第二十页分析的是泌尿科，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泌尿科从外科独立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泌尿科的医疗费用成长高达9.66%，这是全国之冠。它的件数、药费成长非常的高，其中又以北区的泌尿科成长趋势最明显，超过20%。第21页，精神科过去成长率都是第一，这一次被泌尿科所取代变成第二。不过它的成长力道仍然非常的强劲，而且每一件的药费平均药费是各科第一。那我们也观察到，每件的诊疗费以及每件的药费，六区的申报差异非常的大。每件诊疗费东区是高屏的3倍，那每件的药费东区是高屏的1.7倍。大家看到第22页。复健科这次排名是第三，其中以北区每件的诊疗费非常的突出。再来，内科、骨科、眼科、外科这3科都是正成长。大家看到27页， 皮肤科跟下一科只是为一个副成长。大家看到第29页，有三个科别副成长比较明显。啊，29页妇产科它的副成长是4.35%。大家看到，耳鼻喉科第30页，耳鼻喉科也是明显的衰退，包括它的件数、药费都是负成长。医疗费用则是负成长6.91%。看到第31页的小儿科，小儿科呈现惊人的衰退，它的件数是负成长14%。身体医疗费用负成长8.43%。好，第32页我们看到的是各科申报医疗总数最高的项目。啊，嘉义科方面，因为近期啊各种示范计划，包括啊家庭医师整合照护计划、啊代谢症候群糖尿病照护计划的要求，低密度脂蛋白 LDL 长期是巨大的项目。在内科方面，因为大肠癌、胃癌的筛检，啊内科的内视镜非常的普遍，第四级外科病理是方兴胃癌。小儿科虽然医疗费用衰退，但是我们看到 A 型流感申报还是成长67%。那骨科它申报最高的项目是复健的业务，也就是简单治疗中度42.67。大家看到往下33页，我们转诊的情形，那我们一般转诊率都是不高，只有2.64%。那第34页。我们分科别转诊的情形，上转最多是内科、加医科以及耳鼻喉科，但是这三科相对应的下转率却不高。那下转比较高的是眼科跟复健科。好，看到第36页，开放表别申报的方面，那开放表别在9年以来一共有91个项目，71个项目，那114年的预算是17.21亿，啊，但是很意外的，114年预算执行率只有73%。啊，在开放表别，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符合适应症，对病患、对临床有帮忙，应该发挥分级医疗精神，妥善运用开放表别啊预算资源。第37页，我们大家看到开放表别贡献度最高的前五项，其中以 A 流感、B 流感最高 ，A、B 流感加起来占我们的占比50%，那预算执行率更可以高到6793%。在平衡检查预算执行率也有1364%。我们看到心脏超音波虽然它的贡献度是排名第四，不过那是因为支付的点数比较高，高达2000点，其实它的预算执行率只有不到50%。大家看到第38页，执行预估点数比较高的项目，下面列出来是超过10倍的前十项。我们看到呼吸道感染是大宗，包括 AB 流感。啊，呼吸融合性毒、细胞病毒、腺病毒、A 群链球菌，啊，这些都是呼吸道感染。另外，耳石部位数、耳鼻喉、囊肿穿刺、平衡检查，这些都是耳鼻喉科的业务。从这些数据看起来，我们当初的财务评估是严重低估的。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预算是不够的时候，那考量啊预算的有限，我们再加强这些啊一定的加强管理。大家看第39页，我们的特才申报，那件数是。成长2.24%，那整体的点数成长率是1.93，那门诊以及门诊的话，那个件数是成长2.4%，点数成长2.32%。好，下面啊，下一页第40页开始是回顾114年全年的情形，啊，这个跟114年的第四季差别没有很大，啊，包括说第43页啊，住诊的方面啊，大幅的衰退，啊，件数减少25.76%。那一整年它的医疗点数是减少了25.10%。那第44页，114年啊，整体医疗费用门诊方面啊，件数是负成长1.59%，但是平均每件的点数成长3.13%，所以整体的医疗费用是成长1.5%。大家看到第45页啊，门诊申报费用的分类，药费是成长2.27%，药事服务费。啊，诊查费是持平的现象，那诊疗费还在持续的成长。啊，再来第46页开始，啊，各个案件分类申报概况，全区跟各区跟114年第四季大致都一样。那全区来讲是一般案件跟急诊室衰退，那慢性病跟移去处方间啊是增加的情形。啊，一区大家看到了，台北区、北区、中区、南区、高屏及东区都是这样的情形。那看到第53页。啊，各科的分析，大家看到泌尿科刚才提过，泌尿科、精神科跟内科啊都是成长的科别，还有复健科。那其他眼科、加医科、骨 科是脂皮，小儿科方面第60页，它是微幅的衰退，那皮肤科也是微幅衰退。我们看到耳鼻喉科一整年的医疗费用是负增长 1.5%， 那妇产科第63页的妇产科，它还是大幅的衰退 5%， 那外科也是衰退了 5.09%。再来第65页，那全年来讲，我们各个科别它的门诊的占率，那前五大科别，加医科、内科、耳鼻喉科、小儿科、眼科，大概这个比例都没有变化，特材也没有什么特别变化。上报告，请大家指导，谢谢。
好，请问与会各位代表，还有各部门，还有我们的专家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指导？谢谢。还是郑委员。
我们执行长很认真的哈，那我几点呢？就把各区最高用红来表示哦。我想我们开这个会很多次了，但是我说实在，我们有个心愿，就是说我们全国性基层的管理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我们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提供优质的服务给我们民众。但是的确，各区的民众需求也是有差异性，也有不同量的。但是说实在，我们这个会主要在这个经费的管控，所以针对比如说泌尿科为什么今年的特别把它提出来，我们在发现这几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到基层来执业为数很多，而且他们在医院的这所谓的行医申报的样态，坦白讲在基层没有那么多宽裕的空间，然后所以包括所谓其他超音波，有人都说其他超音波它不是射物线超音波，他们误以为只要其他都可以报，那当然跟我们的内科系或者外科系的差不多就有差，在台北区就发生哈、医生误报、所以我是希望说哈、我们有一区的发生误报，是不是可以让其他五个区的知晓？因为可能同采购的医疗地方报错了，误报我们其实不是要限制他申报或执行，但是误报或是这个报的不恰当。可能这是通量的哈，尤其是比较新兴的科研，所以是否在针对我们成长率比较高的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泌尿科某些的科门区，是否可以请该分区也能够提供资料回馈？我们今天提出这个抛砖引玉出来了，也期待业务组各分区能够提供相对资料给我们做参酌，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隔空抓药。还有，其实为什么我们之前在会中有之前常遇到平均每天的引荐的点数，因为我们的诊查费是阶梯式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扣除诊查费之后的诊查费的真正的身体点数，比较反映各区的申报样态。也请哈，我们其实我们都有特别举出哪些区的可能高于同侪相对高很多的，也许。也请业务组来去了解该分区的民众的健康需求是否真的需要多关注一点，因为他们的需求多，当然服务多这合理，但是有没有服务错方向，我们担心给了钱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的钱还是用在适当地方。那我就不一一点名，期待我们会后我们业务组可以分享给各分区，尤其是全国最高的包括台北区也很多科也要多多了解一点。还有就是分享一下刚刚我们执行长报告的是西基层很特殊，就是既然案件减少同时急诊的案件增加了，那我跟大家报告台北区的经验是某些比如说之前最有名是共寮卫生所误报，因为以前在雪隧没开通之前很多都进入滨海，所以当时有个急救站在那边，那新来的主任不知道，把每件都报急诊，所以会很突出。后来我们把他了解之后，他们也愿意钱退回来哈。那据我了解，今天东区那在他有要求我跑东区的急诊案件，据了解好像也是某个医疗机构误报，所以这种误报的情形哈，是我署方就定期监控就好了。我们也不真的急诊哈，我们也要请这些医疗院所提供急诊服务，但是属于非急诊申报啊，同侪都没报，但是他们有个认知，就是下班以后急诊，假日急诊。其实我本来也期待哈，如果署方能够有这样的恩惠哈， 我列为明年的真相哈。我想在座的这个西基层代表都会很跟你拍手。我们五点以后算急诊，我想我们都愿意来申报了啊。但是这个点数可能就血崩了，所以我们是全国一致性啊。这也请代我们署方了解。我先报告到这里，谢谢。
首先，对于各分区如果有特定的申报案件落差很大的，我们会做盘点。那关于刚刚提到说，万一有分区有特定的医疗院所误报的样态，我们本来就会在署务会议里面通知各分区，并请各分区组长再进行盘点。好，以上作为，谢谢。
我们看刚刚那个最后一个大屏的那个报234的那一个。我们虽然是说内外妇四大科，但是我们看妇产科这外科其实只占了，虽然人数不少，但是只占了里面的两个大科，只占了里面的4%。所以很明显的哦，不管是外科、妇产科，我们刚看各个时代的都是在衰退，而且相当大的。说在这边哦，我们这个会议除了说我们来管控这个费用之外，就是说有异常费用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说。有很多大型的科，也是对民众非常重要的科系，一下子它的申请的件数或者是申请的点数都一直萎缩，都一直在萎缩，持续在萎缩，是在某一些的制度上面出了问题。那我想说，我特别提出来，请所有的我们澳文科的前辈跟主管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说，说整体的妇产科的外科衰退的这么厉害。是在哪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局部的，萎缩的很厉害，是不是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来做一个调整？
好，谢谢。我们再来听谁了解？再听谁了解？
亲爱的。
好，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往下一个报告案报3。